先读一段圣经就是马太福音，实际上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打三座，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如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进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第八节，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我们都知道这段圣经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变化山上的故事。在山上呢，主耶稣带了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那么这是一组的三个人。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说，除了主之外，又有彼得，又以利亚显现，这是另外一组。那一组呢，就是我们主，还有摩西，还有以利亚。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时候彼得他就建议了，他说：“我们好不好在这里打三个棚？因为那时候朱棚节快到了，所以彼得就想到在山上就住下来了。那么所以他说要打三座棚，那么一座呢是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你看见彼得总是把我们主摆在第一，但问题就是，我彼得是若把比摩西跟以利亚和主耶稣并排在一起，好像在同样一个位置，好像在同样一个地位上。那这件事情呢，圣经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就遮盖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呢，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的，你们要听他。”那么这三个人里面呢，只要听他就好，而且很明显的，他们完全被云彩遮盖。然后这个时候呢，因着云彩遮盖的结果，他们起来以后发现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那这一段的故事，或者这个变化山上，可以说是我们的主一生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很重要的转捩点。如果大家读过 Campbell Morgan 他所写的就是主耶稣的关键时期 The Crisis of Christ，那么你就知道说主耶稣他的降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那么还有呢，比方说他受浸也是个关键点。那么还有一个重要关键点，就是变化山上。那么这里面当然里面的含义，里面的意思是很多很多的。但因为我们这一次主要是讲圣经中的神迹，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一段呢？有它的原因的，就是说这里面有三个人，一个是新约的，两个是旧约的，一个是主耶稣，还有一个呢就是摩西跟以利亚。那我们知道说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所以你记不记得旧约圣经呢，常常简单的说是律法和先知，就是律法和先知的统称，其实就是举着旧约来说。所以就是旧约来讲，人物代表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你讲到先知，讲到这个大家都知道摩西是最大，讲到先知大家都知道以利亚是最大。那么现在呢，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出现了，结果呢，你看你这里对于彼得来说，对于雅各，对于约翰来说，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你看见神的仆人永远赶不上神的儿子。还有呢，我们知道说旧约所告诉我们是神的仆人，但新约所给我们看见那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时候呢，彼得他弄错了，他想把这三个人放在同样一个地位上，那这个是很大很大的错误。因为根据这一段圣经的记载，你看见这三个人里面只应当听他，因为只有他是神的儿子。还有呢，你看见神所遮盖的是他的仆人， 谁所彰显的是他的儿子。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像彼得一样说话，我们常常不知不觉把神的仆人和神的儿子摆在一个位置上。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神不能够打断彼得的话。神是很忍耐的神，你如果读旧约，你就知道像约伯记，神很忍耐，一直在听话，从第一章一直听一直听，听到最后神实在听不下去了，然后神才说话。但是不管怎么样，神能够听三十几章的话，那是很长的时间，他们说了很长的话，神都有忍耐心。但有的时候神一定要打断人的话，因为如果他不打断彼得的话，那你知道跟真理就错乱了。啊，怎么可能？今天不管怎么样，不管旧约摩西的位置有多重要，不管以利亚的地位有多重要，但是他们绝对不可以说使徒耶稣第一，摩西第二，或者是以利亚第三。光是这样，你就知道他就矮化了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神是把他放在一个至高的位置上，是没有人能与他相比。摩西不能相比。以利亚也不能相比。那么好了，既然摩西的以利亚代表旧约，主耶稣代表新约，那么好，当你读整本圣经的时候，那么当然你会读到很多很多圣经中的这个圣经，可是如果你仔细把它分析一下，把它分类的话，它只有三类，非常简单，大体上来讲是三类，很容易很容易记的。那一类呢，就是摩西和约书亚所写的圣经，这是一类，一大类。那第二类呢，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所写的圣经，这第二大类。然后呢，就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所写的圣经，这是第三类。没有了，你把圣经中的圣经仔细去读好了，你大概是可以归成这三类。所以变化山上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叫我们能明白圣经中所有的这个事情。所以变化山上的故事，我再说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圣经中所有的神迹是要解释变化山，那变化山的故事也解释了整本圣经的所有的神迹。那这样你知道，当你读圣经中神迹，不会这一点那一点，不会凌乱的，不会乱秩序的。它背后呢是有一个组织的，它背后是一个网一样的东西，圣经把它通通网在一起，连在一起。那么如果你真的要懂得这些神迹，如果一个个去读，你不大懂得。但是如果你把它归归类，你知道大体上来说只有这三类。摩西和约书亚的神迹，我想大家都知道。因为以色列不是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所以这当然跟救恩发生关系。那因着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一直带到迦南，你看一路上神使用一连串的神迹给他们看着，说你们出埃及是神迹，你们进迦南也是神迹，一路上都是神迹。所以很清楚为什么摩西和约书亚特别讲的神迹，因为这一段跟救恩发生关系。那么当然了，旧约是预表，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然后过约旦河，然后进迦南，这是预表，是预表我们今天蒙救恩我们所要经过。所以以色列人怎样是一生一路上都是神迹带过他们，我们基督徒从得救到成熟同样的成绩。所以清楚了，这是当然，这是一连串的，这是当然是一连串的。那么甚至于呢，一直到迦南，你知道摩西只能够把他们带到迦南边界入塞，不能再进去，因为律法只能够带到边界，律法不可能成就神的义，律法不可能叫神的儿女丰富，迦南乃代表基督赐福的丰富。所以就约书亚所代表的圣灵能够把我们带到迦南去。所以你看呢，前面一段是出埃及经过旷野，那么不错，这个是指着摩西这一段。那还有一段呢，如果你真的进到迦南以后，是不是还是有些神迹， 开始有些神迹，根据着我们，根据着神的儿女们，那个就是必须越需要神迹。那么大家都记得，起头呢，神起头，你记得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做苦工的时候，那么让他们干了很大的饥饿城，而且苦待他们，不给他们烧砖，不给他们烧。那么这些大家不甚都知道，以色列的为奴之地，他们就是哀哦，可以说他们哀声哀声就达到神的面前。那么结果呢？你看见神就借着摩西，后来是亚伦，然后要把以色列把他们带到，所以神就打发摩西说：“那你把他们领到迦南地去。”那么这件事情不是摩西自己的。那摩西怎么知道神打发他去呢？所以这时候神就给他凭据。其实啊，在神给他凭据以前，神已经在神迹里面对谁说话呢？对摩西说话。所以你记不记得摩西大概80岁的时候，大概是80岁的时候，他呢就带着他岳父的羊，几只羊，然后呢到了这个旷野西边。这个英文叫做 backside of desert， 这个 backside 呢，这个圣经里面的 front side， 圣经里面的前面是指的东边说的，这个 backside 指的后面说的，指的西边来说的。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么那个时候呢，摩西呢就到了这个西奈旷野，结果我们知道他看见了一个神迹。那么看见什么神奇发生呢？因为他要过去看，因为他发现荆棘呢被火烧着了，结果呢荆棘被火烧了，但却没有烧着。我们知道这个荆棘呢被火烧，这个是司空见惯的事，这个不能算神奇，因为每天都发生了嘛，这个不叫做神奇，因为这个可以说家常便饭一样。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什么地方呢？如果大家这个去过西南半岛，就知道西南半岛像什么？像烘干的用那个烤炉里面烤，这个烤当然是用太阳来烤的。烤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说这个整个的西南半岛是热烘烘的，可以说是热烘烘的。所以每天呢，大概到了中午的时候，只要太阳啊。到一定只要这个普通稍微热一点，因为温度很高嘛，所以很快的呢就很多的这个荆棘就会着火，因为它超过它的亮点，着火点它就点起来了。那么然后呢你就看见一堆的荆棘烧起来。那么你如果到西奈旷野，好多的荆棘，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曾经去过托迦的旷野，你一路上你坐那个吉普车往前走的，你看都一个个火，都是荆棘。那么荆棘着起来没有什么信息，所以荆棘冒火，荆棘点燃，这不叫神奇，因为没有几秒钟它就变成灰了。你看得很兴旺，但你各等，你各等一分钟都太长，一分钟太长，那几秒钟它就化成灰烬。所以这什么呢？这个就是每天你看见火燃烧经济，但经济就发生毁了。但现在问题在这里，现在这个摩西所看见的经济是什么？就是不光是他被火点着了，但几秒钟以后他还没有死，几分钟以后也没有死，一个钟头他还没有死，就是说火烧的经济，但经济却没有烧着，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呢，这个你看见是火燃烧了经济，但是因为它没有烧着，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根本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经济不是个燃料。什么叫燃料？燃料就是说经济消耗了，然后就点出光来了。所以最后它消耗干净了，它就变成灰了嘛，那光就没有了嘛。所以很简单呢，就是说经济它有个贡献，它什么用处都没有，但它可以点燃这个世界， 可照亮这个世界，你只要让它烧，让它一消耗，它几秒钟之内它就化成没有了嘛，几秒钟它就变成灰了嘛。所以它不是没有贡献，它像昙花一现的，它不是没有贡献，一下子就没有了，如此而已，热闹一下一下子就没有了。但是问题就是说，这里有一堆的经济呢是火烧在上面，但是呢它却没有烧着。因为没有烧着呢，那就是说它不是，意思就是说这个经济不是燃料，经济不会拖住那个火，而那个火可以继续烧，可以继续烧，可以继续烧。你能找到这样的经济吗？你能够拿一堆经济来，它发了光以后，它不是告诉你说，因为我被燃烧了，因为我消耗了，所以这个世界给了世界一点光。虽然我的贡献很有限，但是还是有点贡献了。但这次摩西所看见的经济，这个意象是什么？连烧都没有烧起来，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这个神迹呢？可以说对以色列出埃及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摩西四十年在皇宫，然后四十年在旷野，现在他快毕业了。他四十年学了许多的功课，但到底他学些什么？所以这个经济的金火烧的经济好像什么呢？好像他的毕业文凭一样，那个经济就是他一生的解释，神怎么用他。不光如此，这个经济一面代表摩西，一面也代表以色列。在旷野里面，摩西像一堆一团的经济，以色列人也是一团的经济。那请记得，摩西已经80岁了，他自己说，人若强壮可以活到80岁，难怪后来神说我要用你，他说我是拙口笨舌，有没有今天一个人还用一个80岁的老人在那里率领200万大军经过旷野？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要借着摩西开始救恩的救赎工作，那么首先他神要解释给摩西看，为什么神把他放在旷野40年？那这是一点。第二，他不止在旷野40年，后来这个摩西以色列人也在旷野40年。所以那一团的经济是代表过去的40年，是摩西的40年，也代表将来的40年，是以色列的40年。个人也好，团体也好，摩西也好，以色列也好，神在他们这里要行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就解释了摩西一生，也解释了摩西的职事，然后也解释了后来以色列的前途，以色列到底有没有明天。如果他不过一团的经济一下子就化为虚渺的话，没有明天，热闹一阵就完了。但是不，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摩西要出发以前，摩西想要用他以前，那么好了，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不止以色列出埃及进迦南，那么甚至进旷野是神迹，就是神在那为他们预备的拯救者，那个预备都是神迹。在摩西身上你看是个神迹，然后在以色列身上也是个神迹。那么这个神迹有没有违反自然律呢？没有。那因为我们在座大部分都不是读科学的，所以我想我很简单讲一下就可以了，免得你们觉得很痛苦啊。因为这个我解释一下就可以了，我想稍微提一下就可以。就是说其实啊，摩西那个神迹那个现象在自然界里面老早就有了，大概我都记得我在1964年在华沙附近就看到这样，就看到这样。我问题就是说这种神迹呢很难在什么，很难在这个实验室里面重新把它做一遍，这不容易，因为你的条件要够才可以，条件要够。所以像这一类的神迹呢，科学家们给它一个名字，因为这的确在旷野里面发生的，的确在旷野发生。那么普通是这样，普通就是说不是所有的经济，这是某一种的经济，某一种经济，就是说经济属于灌木类的，不就是 bush 就是灌木类。那大家就知道经济有好几种了，灌木类的。 那么有一种的灌木啊，它会有一种挥发性的这个气体，会有挥发性的气体，那它会挥发的，然后它里面会慢会就自然有一个好像天然一个它有一个挥发性的，就像挥发就是一下挥发性的那个气体。那么这个气体呢，如果超过燃点的话，它会亮起来。所以事实上呢，这种的这个金是经济烧起来没有错，其实不是经济树本身烧起来，是经济这个树呢，它产生一种气体，是挥发性的气体。那么这个气体呢，如果你超过了这个什么，你超过了这个燃点，那么它当然就亮起来了，它就亮起来了。那么这个亮起来的呢？它只是亮起来，它并没有以这个什么做燃料，因为你根据圣经很明显的那个经济不是燃料，那个经济只是恢复它就是了。所以在自然界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当然有这样的东西。所以现在你要找到某一种的灌木，它有挥发性的，那不光是挥发性的，而且呢，那一天呢，那个树上那个小灌木上一定没有虫的。如果有虫的话，这个是挥发性的。那不光没有虫，而且那天一定要没有风的，有风也会发生。所以科学家们找出五个条件，详细我不去说它了。那就是如果你能够配合好五个条件的话，那么的的确确你能够看见这样的神迹。那么这个就是在华沙所看见，那么科学家们已经给它的名字，所以就表示说火烧经济，经济不被烧着，而经济可以不做燃料，而居然你能看见那个光没有烧毁，那这个是自然界的一个现象。换句话说，神创造了宇宙以后，他老早就给我们看有一种的经济，它就不是几秒钟就化成没有的东西，它可以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一段时间，但是话说回来，等到那个条件不对了以后就没有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摩西经过所看见的神迹到底是不是神迹呢？当然是神迹。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刚刚好就在摩西快八十岁，现在的神借着这个神迹要跟他说话，要打发上来。所以你看见没有，因为在这个神迹的背后，神有话要说，谁有个托付要告诉摩西。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参与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在旷野里面，老实讲，旷野里面好像是没有时间的。你比方说亚马逊河去，亚马逊的时代到来啊，不知道多少次天分地裂，不知道多少次像红海分开一样的故事，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但你不要忘记了，不是天天有的，你可能要等十万年就来那么一次。但问题就是，有以色列人能不能等十万年然后叫红海分开？不可能的。那同样的，像这个什么，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经济能够燃这个火烧经济没有被烧毁，这是可能的。有没有违反自然定律？没有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为什么这是神奇呢？就是当神要对摩西说话的时候，现在神要打发摩西的时候，刚好那个神迹发生，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就是神迹，这个timing是时间完完全全是在神的手里。所以许多的神迹，它外面的 form， 尤其是物理的现象，外面的形状，你可以解释它，但这并不表示说你可以把它解释掉，表示那不是个自然现象。当摩西看见了这个神迹，它的确是超自然的，但它有没有违反有没有违反自然的定律呢？没有。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要说，在摩西许多神迹里面，第一个神迹就很清楚的，就是他在哪里，他在这个大概在旷野四十年以后，现在呢神要对他说话，因为八十年完了，现在谁要打发他？那结果呢，你看那神就在经济里面对神说话。那这个非常有意思，神呢不只是从天上说话， 而且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怎么形容神的一个从经济里面说话，这不是神迹是什么，你明白吗？神说话当然从宝座里面发，宝座发生的没有问题的，神的西乃山也发生了，但现在神对摩西是怎么说话的，是经济里面说话的。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神教经济在神教经就是说在火烧经济，然后经济没有烧毁，神借着这个神迹，我们知道要教导摩西，要让摩西明白，要解释神为什么是带领摩西，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还有到底以色列前途是怎样的，所以所有的信息呢都包括在这个神迹。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普通讲的神迹都讲的奇事，比方说我们常常说神迹奇事连在一起，还有呢好像这个 mighty word 就是神大能的工作，但是我们忽略了圣经里面讲神迹它背后有一个教学，有一个教导。你要问到底摩西为什么看见了异象，因为很明显他圣经说摩西看见了异象他要过去，然后神告诉他说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就是那个火烧的那个地方，圣地哪里有火烧荆棘哪里就是圣地，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神可以发声发出声音来，那个就是圣地，你应该把鞋脱下来。那么大家都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只有奴隶是不穿鞋的，所有的儿子是穿鞋的。不要忘记摩西是埃及的王子，如果他是王子他弟弟穿鞋他不会不穿鞋的，但这个时候神告诉他说你要把你脚上鞋脱下来，换一句话说今天你所站的位置不是埃及王子的位置，经理的地位乃是奴隶的地位，要把鞋脱下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神给摩西上的第一课，不错，你是个埃及王子，你在埃及学尽一切学问，他在王宫长大的，不光如此，而且我们知道很，而且我们都知道很清楚，在这个的的确确，这个法老的女儿，这个等于这个样子，等于这个抚养了他，他的确在王宫长大。所以你记不记得，当他这个一开始，也就40年以后，结果呢，他跑在神的前头，他知道神要用他来拯救以色列，结果他用他自己的方法，他跑在神的前面，所以现在呢，结果他如我们40年以后，神都40年神都没有向他显现，那现在神就要显，神就要给他看见说。那今天你要明白这个意象以前，要明白这个神迹以前，首先你要记得你只能够站在仆人的地位上，只有站在仆人地位你能看见，就站在仆人地位你能听见，如果你说你是埃及王子你听也听不见你看也看不见，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主今天要用一个人，不错，他需要用一个圣经明明说摩西俊美黑白，神不是专门捡破铜烂铁的，神所拣选的都是最优秀的，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神虽然把他放在埃及40年，神没有意思说因为你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现在你就可以被主用了。所以你看见吗，他起头以为说40年现在他被毕业了嘛，他这40年埃及的学问都学了，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可能是哈佛大学或者牛津大学，他得了很好的学位，他什么都学会了，所以他以为说我凭着这个就能来侍奉神了，结果没有想到，你看见吗，神等了40年，好像把他冷藏了40年，现在呢等到神对他说话的时候，因为什么，神给他看见的异象，神要解释给他听到底神要做什么，但是在你以前一定要把鞋脱下来。换句话说，今天一个人能听懂神的话，不是因为他有神学修养，
今天能明白神的旨意，不是因为他有很多的学问，不是的。谁有资格看见明白那个神迹背后的意思呢？都是靠下心的人，都是努力。意思就是说，摩西，你不能够带着你的学历，你不能带着履历来的。没有一个用人是带着履历到这个工，到这个你到公司需要带着履历，用人不需要，仆人不需要。所以今天摩西要给摩西看的是，不管他在摩西学经、埃及学经一切的学问，神实在是恩待他，神借着法老女儿把他从水里拉上来，一切都是恩典。这不是神迹是吗？严格说来，他能够活，你记不记得摩西一生下来就在死的判决里，他应该死了，而且他世上已经被丢到尼罗河去了，尼罗河没有被恶人吃掉，尼罗河结果没有淹死，尼罗河居然有人把他从水里拉上来，这不是神迹是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解释摩西一生，你就要解释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就是从水里拉上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这个神迹第一大类跟摩西有关，当然有关系。好了，然后呢，神就借着那个异象对摩西说话，所以神仿佛给摩西看见说，不错，今天的这个火代表神的荣耀，是烧在荆棘上，是烧在摩西的身上，摩西就是荆棘，但在神的呼召里面，摩西不过是荆棘。你知道说荆棘会伤别人，别人很少伤荆棘。摩西自己以为说我很文化，自己以为我受了埃及文化的熏陶。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接触最高文化的埃及文化的是摩西，新约接到最高文化的是保罗。但是呢，神教导摩西说，不错，你以为你是埃及王，但是现在你要侍奉神，第一你要站在仆人的地位上。今天神恩待你，神让你来服侍他，是你的罪人。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像我这样的人如果被神用，你看看是神得的荣耀，教会得的荣耀，没有这件事。所以这是第一个功课，摩西要学，要不就这样。在神的感觉里面，摩西就像个老粗一样，经济是最没有用的，经济也是最粗鲁的，满了刺。他的功用就是伤别人，或者什么也不能，最后是烧掉的事。所以这很明显给摩西看见说，一面来说你很有用，因为你要托住神的荣耀；一面来讲你没有用，因为神根本不用你做燃料。你看见你没有消耗，所以如果你整个消耗到神得的荣耀的话，那么是好了。这就是摩西四十年所学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要让摩西学一个功课，就是他是没有用的，就是因为他没有用，他才有用。他没有用到一个地步，连做燃料都不做，你看见吗？如果那一次神让摩西燃烧他一下，几秒钟过去的话，你知道摩西还没骄傲，他说我在几万万分之一秒之内，我对神还有贡献。你知道我们的人骄傲的一个地步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但是感谢主，神所用的人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一个地步，神连做燃料，实在说所有东西里面最没有用的是经济。现在你说我连经济都不足资格了，那不是很悲惨的一件事吗？但是不要忘记，神所用的人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过是一个无用的经济。你本来以为说神期待你借着你燃烧了照亮别人，神连这个都不用你，但是感谢主，神也用他，神只用这个荆棘来托住神的荣耀，就是。那么等到这个火光熊熊，这个烧在荆棘上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我都知道，火烧的越旺，你看见的是火，你看不见荆棘。意思就是说，如果神要用摩西的话，不要忘记这个责任，神总得让摩西看见说，如果神用他， 别人看见在他身上是看见神荣耀，看不见他。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个是非常难理解，尤其对年轻人。你知道年轻人，尤其像在埃及学习学什么，或者拿了什么书，等于被人肯定了。你只要一次被人肯定，你就希望一直被人肯定。你就希望能在人的鼓掌声中，你能够在喝彩声中能够往前去。这个世界本来就这样。所以这是为什么 Manhattan 他可以吸引许多年轻人为他卖命到你的时候。那为什么今天在很多做这个 postdoc 的人，在这个做博士后工作，有那么多人替这些科学家卖命？当然有他的道理，不是没有道理。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摩西已经四十年没有听见人的掌声了。四十年以前在埃及时的，现在他好久没有听见人的掌声，他最多只看见天上父神笑脸。所以请记得，就在那个时候，神就借着这个火烧的荆棘让摩西看见，说今天摩西就是那一层荆棘，但是一个神的恩典，神让他托住神的荣耀。所以这个就是神怎么用摩西的。等到最后的四十年，你看见摩西已经一百多岁，他无论到哪里，你都看见神的荣耀。为什么？你都看见神的荣耀烧在了这个荆棘上，一直从八十岁烧到一百二十岁。弟兄姊妹，你能看见这样的神迹吗？他按理来讲，八十岁那天应该倒下了，九十岁、一百岁、一百二十岁，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神迹。所以现在摩西能不能骄傲说这个，能不能骄傲说你看我有贡献？不能。我相信每天自从摩西后来被神使用以后，那弟兄姊妹，他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个祷告应该是：神啊，我感谢你又是借来一天。年轻的弟兄姊妹，你觉得神欠你的，你觉得每一天都是你的，但是等到有一天你真的像摩西一样，真的到了八十岁了，而现在神还要用他，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故事啊？这个故事不就是火烧荆棘的故事吗？你读后面整个后面四十年，你看见神怎么带摩西从这里到那里，你每次在那讲摩西怎么说，为什么你都忘记他的年龄了，你都忘记他不行了，你都忘记他的经济。但是感谢主，就是在摩西觉得我不能用，没有用，八十岁了还有什么用呢？但是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在摩西身上行了莫大的事。所以摩西这个人就是一个神迹。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很清楚的，火烧荆棘就解释了什么？就解释了摩西这个人。但是虽然如此，很有意思，这个荆棘虽然没有用，但是有一个用处，有两个用，最少两个用处。第一个用处是什么？第一个用处就是火烧在上面托住神的荣耀。第二个用处就是神是从荆棘里面说话的，稀奇不稀奇？我们这个人外面是个臭皮囊，我们这个人根本是一个，是你看就是荆棘，不是吗？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说，结果呢？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的，在荆棘里面说话的。所以每次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一个经历，你觉得圣灵对你说话，给你声音，对你给你感觉，你要说我感谢你，我是荆棘，但是呢，神能在荆棘里面发声，能在荆棘里面对你说话。弟兄姊妹，就是因着神在荆棘里面说话，亚伯拉罕才明白，摩西才明白过来。他说，神告诉他说，我是亚伯罕、以撒、雅各的神。他现在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就明白整本创世纪神借着亚伯罕、以撒和雅各到底所表白的旨意是什么样的旨意。所以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就蒙上眼。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神不是在他里面，在经历里面说话，他怎么知道谁是亚伯罕、以撒、雅各的神？如果他不知道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是有头有脸的人，他怎么会把脸遮住呢？ 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人把脸遮住的。许多人到礼拜堂去，有的执事穿着的皮鞋是会响当当的，因为他如果要在那里传递这个奉献包的话，那你就知道那个执事在那里传这个包，他在那里服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是没有人是把脸遮住的，只有看见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才把脸遮住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那个经济里面的声音能够改变摩西，然后不仅如此，你看见神不就打发他去吗？那么四十年前摩西跑在神的前面，四十年后呢，现在跑到神的后面去了。现在什么都是慢，从前什么都是快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左看前后左右都看了，哎，看到没有人，结果把那人打死，他就没有往上看，他就往上看，他就不限制了。弟兄姊妹，他学了很深很深的功课。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说，四十年前他跑得太快，四十年以后呢，他又跑得太慢了。这次他说，你知道我是左口笨舌的，但是不要忘记啊，你到底是不是左口笨舌？犹太人说他是左口笨舌，但你圣经版说不是，新约圣经不是，为什么？圣经说他说话行事怎么样都有才能，所以他会说话，谁说他左口笨舌？那当然，犹太人他说左口笨舌有道理，因为他不相信新约嘛。所以犹太人呢，他们这样传说，他说啊，这个摩西不是做了那个法老的养子吗？那么好了，法老呢就把他放在膝盖上。但是法老呢是要想知道这个孩子长大了什么样子啊，所以呢他就做了实验，就给他一个皇冠在这里，还有呢这里一个炭火，稍微滚烫滚烫。现在就是看怎么拣选。那么这个法老听说呢，他心里想，如果他这么小啊，他就拣选皇冠，他下面一定做王的，那就把他杀掉。这是犹太人传说。那么如果那么但是呢，根据这个传说说，摩西啊没有拿皇冠，摩西呢就拿那个炭火，而且往嘴巴里塞，结果就把他舌头烫坏了。所以从此就变成左口笨舌，这是犹太人的说法。那我们相信神的话还是对的，神的话他是说话其实都有才能。当然因为什么，经过四十年，你想想看，这四十年呢没有几个人说话，所以呢他慢慢都不会说人话，他只是说羊的话。你看做母亲如果一天到晚跟孩子讲话，他迟早一天人的话都不会讲，只会讲只会讲那个小 baby 讲的话。那摩西也是这样，摩西你看看现在他根本只有几只羊，所以他跟谁讲话？你看四十年一天到晚对着羊，而讲的是羊的话，他当然不会说话。所以你看这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你看见圣灵是等他天然的资源到了尽头，现在神开始用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用人的哲学是世界上没有的，世界上绝对不这样做的。但是你看见神使用一个大的仆人摩西，刚刚开始神怎么开始用他？非常简单，神开始用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他现在到了毕业的时候，现在神就综合这八十年过去的八十年带领，那么告诉摩西，神在摩西身上到底要做什么。那后来弟兄姊妹当然很清楚，他起头跑到神前面，后来又跑到神后面去了，所以最后呢神就给他一个神迹，告诉他为什么他告诉神说，哦，有很多理由啊，那别人怎么知道你打发我们来呢？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结果呢，神就给他一个神迹。那个神迹就是你还记得，就是两个神迹，一个呢就是把这个尼罗的河水变成血，对不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把那棍子杖呢丢在地上，变成蛇，再一拿过来就变成蛇，就好了。还有呢，同时这个我们好不好？你快看一下，赶快看一下。那你看啊，这个不是有两个神迹吗？你记得吗？这个第四章
第九节，这两个水滴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怎样怎样，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滴在旱地上这个水。那么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前面两个，前面两个一个就是你把这个把这个什么，把这个这个杖呢就丢在地上就变成石了，然后你回头一拿的人就变成杖。那么第二次他把手放在怀里，那就把手呢放在怀里，然后抽出来就变成长大马蜂，那么又血炼白，然后再把手放在怀里，那么就完全复原了。所以呢，证明说这两个神迹呢应该能够束缚以色列人，他们应该信摩西也能跟随摩西。然后呢，万一这两个都不信的话，那么第三个，那么摩西他说，那么你从河里面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些水滴在旱地上变成水。好，那么这个三个神迹呢，可以说就是摩西正神使用他的人。所以呢，你看见这个就是，这就是所以这个时候很明显的就是这三个神迹。那么这个神迹当然也是有意思啊，对摩西来讲是很重要的教训。所以你看这个神迹都跟摩西发生关系。那么这个在摩西被主神用以前，那么在摩西身上所发生，然后以后呢，他带领以色列也有许多神迹是在以色列身上所发生的。那么这个神迹的意思很简单，首先呢就是首先神问摩西说，你手里拿的什么？他不是杖。那么这根杖呢，其实就是他木偶的杖，也是靠着生活这个杖。那这根杖呢，如果你丢在地上的话，你就要变成石头。所以不要忘记，如果我们如果我们一天，这个我们的生活，我这个杖代表我们的生活，就是没有这个你没法生活，这是代表摩西一生没有错。那么什么时候你靠近这块地，它一定变成石头，一定变成石头。换句话说呢，它就变成了仇敌的化身，仇敌的神的仇敌就会利用我们这普通我们糊口为生的那根杖，你只要让它一切定地，他就变成石头。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拿住他的尾巴，意思说你要拿住他的尾巴，那什么意思？你要倒着拿着。所以不错，今天呢，当这个我们生活一和世界发生关系的时候，你看见里面有很多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但这些东西要记得，你只能倒着拿，你要拿倒过来拿，你不能正面来拿，你怎么做？你可以用它，都要倒过来，所有的钱你要倒过来拿。钱是你最好的主用人，是你最坏的主人。所以这个世界很多都是不洁净的，因为你只要把那张扔在地上，它一定变成蛇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撒旦就想用各种的方法榨取这世界。叫你没有时间读书，你叫你没有时间祷告，叫你里面觉得疲，以外都觉得疲倦。所以弟兄姊妹，你这个在这里很明显，这个信息是这样的讯息。但是呢，你只要倒过来拿以后呢，你看仍旧是手中的杖，那这个杖可以在生命中用。所以不要忘记，利伯家是骑着骆驼去进山，骆驼是最洁净的。是他骑骆驼就对了，骆驼骑他就不对了。所以不要忘记，许多东西你只要一贴近这块地，大家所有经历的都知道它是有毒的。但是感谢主，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你只要倒着它来拿，你仍旧做事，你仍旧，除非今天弟兄姊妹神把我们被提走了，否则的话不可能。所以呢，这就是第一个凭据，就是证明说，如果这样的话，你这么说，你看神是有关系。同样的，今天我们神能不能用我们，也是这样的凭据，很清楚。到底我们是要生活，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活下去吗？有的人为了活下去，难道我们什么原则都不顾吗？还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把它倒过来呢？你知道，从前有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兄 是活在那是大概第二世纪左右。那那个时候在外邦的世界，就是希腊跟罗马的世界，很多很多偶像。那那个时候你要做建筑业的话，最好最好的建筑业就是干庙。那因为道德干庙，所以道德大众瞩目，那么你道德就有人用你了。那么很多基督徒啊就不平安了，他说我这个盖庙，这个我做别的可以，我怎么可以盖庙呢？所以呢他实在不平安。那么最后呢有一次这个他就跑来找一个叫切普连弟兄，他是很有名的教父，然后就讲了一大堆的话，他就证明他里面也不平安了嘛。所以然后他就跟切普连讲说，他说弟兄啊，你知道我要生活下去啊。然后呢那个弟兄就反问他一句，他说你真的要活下去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许多时候我们为了一口饭，我觉得我们是为了糊口，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不是把这个东西倒过头来拿，但什么时候把这些东西倒过头来拿，你看见最后就变成一个账。所以这是那个神迹背后的意思。那第二个，那就是给摩西看的，一个侍奉神的人，他里面的光景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把手放在怀里面的话，你抽出来，你看是长大麻风的，看见没有？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本来是大麻风，但是你手放进去，现在一看，就显出什么？显出我们是长大麻风。所以很清楚的，这就是给我们，就是保罗所说的，在我里面没有良善。所以保罗不是说在他里面没有良善，因为在我们就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我们要看见说我们这个人就是长大，就这个麻风在哪里，这个麻风是从里面来，因为你把手放在怀里，你看见吗？因为圣经说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结果你看你的手就长得大麻风。所以这就要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个人的的确确是在这个我们的本相就这样，所以有第二次的原则。所以你等到你再放进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所以这个是被主用的两个很基本的条件。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从来不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长大麻风的，而且不会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恩典，因为你看见吗？你第二次再放进去，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我们本来是肉体，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你知道的，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现在就是看你是顺着圣灵呢，还是顺着肉体。所以如果我们顺着圣灵的话，你看他就可以复原，那个情形就不是长大了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说重生就是再生一次。所以重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第二次可以把我们的手放在怀里。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里面改变，从圣灵生的就是圣灵，所以这个光景就不同。所以这个是可以说一个被神用的两个基本的原则。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如果这两个神都不信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把河里面倒取一些水倒在旱地上，结果呢旱地上要变成水，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很重要的警告。这个警告什么意思？因为当尼罗河是尼罗河的时候，它是埃及人的生命线，埃及人根本是靠着尼罗河生活的。在埃及一年只有十天的雨，根本不大下雨，所以埃及人根本不要靠天吃饭，不需要，他什么祷告也不需要，他每年两次这个尼罗河水就会涨到两岸，然后两岸的地都是肥沃的，而且那个泥土都是黑土，埃及就是意思嘛，非常非常的肥沃，所以他就变成了尼罗三角洲是人间天堂一样。所以对这些人来讲，他们根本不需要祷告的，他们的生命线，他们依靠就是尼罗河。但现在呢，你看这个神经的结果变成血，变成血的意思就是不能喝的。所以你怎么知道你是什么？在你身上你不依靠天然资源，
所有天然的资源在你身上都不能用，都变成血。所以这个就是神为什么用一个神的仆人，神能大用他。你看见你去读教会历史啊，一定是这三个神迹所揭示的。好，我想呢，我们的这一堂就停在这里，我们休息十分钟，我们再回来，好吧？然后我们再下去，我们先一个祷告。亲爱的，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谢谢你这样对待我们，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这个基督。
Amen.